各位弟兄姐妹，平安，
平安，平安。
好高兴看到你们各位，感谢主，今天这里有机会，我见您主的爱。实在是不能明白，主是为什么是这样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为我们舍命，很感谢他。今天按照我们的进度，今天我们是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今天要看从一节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九节，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几样的事情，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看，那么上两个礼拜，上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耶稣，他在加利利，在拉伸所行的神迹，上个礼拜营养到给我们查耶稣从加利利从这边坐船到了格拉伸这边，那是在这个东边到西边到东边过了这个加利利海，在那边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非常的可怕。耶稣把鬼赶出去，他们那个地方人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一切，非常的惊恐，因为他把那个两千多头猪，让那鬼进到这个猪里头去，鬼把这猪赶到海里头去，有很大的损失。他们央求这个耶稣赶快离开，就是怕他以后再做什么神迹，损失可能更大。所以耶稣又从格拉森那边，从东边又回到了这个加利利这边来，那么在第六章的一开始，我们读到一段的经文。就是他从那格拉森那边回来以后，就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慢慢读，先读个三节。来，请。
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
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。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，我们大家都回过家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人没有出来以后再又回去的，过年过节怎么样会想办法回家去看看亲人，看看这个亲戚邻居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。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，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进到会堂里头来教训。他出去的时候他是个木匠，回来以后他是老师，他是拉比，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应该是锦衣还乡，是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他家里头打开圣经教训他们，那么大家都听到他的教训，看到他手所行的异能，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，都怀疑说谁给他这么大的能力，谁给他这个智慧让他做这些事情。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以向两边倒，对不对？一边就是非常的佩服 这位耶稣竟然神这样子能用他，与他同在，要为他鼓掌。另外一方面，就像这些这个乡村的这些父老、亲戚邻居，竟然怀疑他，这个人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智慧，得来这个能力？他以前不是木匠吗？在我们这儿他是个木匠。很显然啊，也不是说很显然，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看出来，不难看出来，他说耶稣是木匠，很可能就是那时候约瑟已经去世了，那木匠的这个位置由这个耶稣他来做。不再说约瑟的儿子耶稣他没有了，说他就是木匠。换句话说，约瑟可能已经过去了他以前是木匠，今天他怎么可能变成这样子上个礼拜林长老也提醒我们，在那个在雅鲁的家里头，耶稣叫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，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。哇，这个地方说大家都耻笑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个女孩子没有死，她是睡着了。哇，这些人一听，真是个木匠讲的话。我们是谁呀？人死不死我们不知道啊，他不喘气儿了，他躺在这儿，这么多人为他哭。你说我们死活人死活都不知道吗？哇，心里面非常的愤怒。就是这样子，看不起耶稣。这是用人的角度、人的立场看神的儿子。我们今天看这些事情都觉得很可悲，对不对？面对着神的儿子弥赛亚，竟然错过这个好机会，耻笑他这个他怎么可能？这是木匠，他妈妈玛利亚，他的这个弟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，他都在这儿，甚至他那个妹妹，他的妹妹也在这儿，我们都认识他，看着他小，从小长大。到底他是怎么能够变成这么智慧，这么能干？不把荣耀归给神，反而在那地方胡思乱想。最后怎么样？圣经怎么说？马可怎么说？来，请大家一起来念，来，请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”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义呢？不过按手在这个病身上治好他们，他也诧异的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。
他说他是这个木匠，他们就厌弃他，厌弃耶稣。你说耶稣心里伤心不伤心？有人耻笑他，有人厌弃他，在自己的家里头，应该回家应该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，竟然碰到这些人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先知在家乡没有人尊敬他，所以他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行任何的神迹，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相信他、不接纳他，他就没有能力行，而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这个福气，看见耶稣基督行这神迹，经历耶稣基督行神迹。”所以 耶稣就不做任何的事情，只是治好了几个有信心的病人，他们来求耶稣，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得到医治，然后就转身去别的地方去教训人。他也很惊讶，人心是这样子的刚硬，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人，他认识这些人，他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，然而行动这种的差异并不是不知道的那种差异，而是一种难过的一种差异，为这些人同情。面对着救赎主，面对着神的儿子，面对着弥赛亚，竟然没有得到这个福气。你知道这机会有的时候就过去以后就不回来了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啊，甚至有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，很多时候很后悔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机会就过去了，然后回来了。照这个圣经的记载，照这些历史书的记载，没有再记载过耶稣再回拿撒勒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去。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全国的以色列人一样拒绝耶稣，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把救恩第一个传给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，但是犹太人怎么样拒绝他，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的地方，保罗就记载说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神的救恩，所以这个救恩的门就向这些外邦人打开。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不肯接受，并不是非得这样子成就，神的大能不一定是这样子成就，然而这是一些事实，是以色列人他不肯接受神的救恩，所以救恩要传给外邦人，先我们先能得救恩。很多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在那个地方等弥赛亚的来临，你说多可怜。我们今天已经享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能够有机会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犹太人还在傻的等待弥赛亚的来临，你看他们的损失有多大。这些人但是又看到耶稣回到拿撒勒，非常的可怜，非常的悲哀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差遣他们出去，因为下面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就耶稣要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啊。那耶稣他做的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相信的时候，用一个人的眼光、人的立场、人的逻辑看神的事情，往往是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困扰，他看不懂，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啊。也很简单的，这些人看耶稣他看不懂，所以他就采取一个相反的一个态度，厌弃他而耻笑他。但是耶稣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子世人拒绝他他就生气不穿走了， 恒足忍耐，忍耐这些罪人的顶撞。他悉数把他的救恩来传给这个世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。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看，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哦，还没有读这样的经文之前，我这里用先要给大家讲一讲，为什么需要差遣，为什么需要叫人去传福音。啊，这很有意思的，啊，以前也是非常困扰我，为什么需要人去传福音？对。后来我就明白过来了，第一，差遣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啊，我学的用这个颜色特别飘出来，结果反而是大家看不见啊，这是抱歉，弄巧成拙。就是说差遣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里头看到一个真理。我们都读过以弗所书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里头他告诉我们说，在创世以前，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。创世以前，就是还没有造人以前，神已经把这个救恩预备好，已经决定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，要来救世人。这个在没有创世、没有造人以前，神就向你提出，你们都记得吧？不久以前，大家查的也不少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大家啊，你找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第三节、第四节，这边颂赞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神在这个计划里头已经计划好，这个救恩是要我们去传扬的。神能不能用其他方法去传福音呢？当然可以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对不对？他可以，但是他计划好让人去传福音。天使传是不是更快？对，我相信天使比我们能力还强，他传的可能更快，但是他不是那样的。这不是神的计划，你做的怎么样，不是神要去做的，他要我们去做。为什么？我想最少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传福音呢，它不是做宣传的。我不知道国内怎么说的，就是台湾话也是就做宣传的，啊，要是卖东西卖这个电脑，我不会用这个电脑，我也可以做宣传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话讲，这是什么怎么价钱怎么样，讲了半天，就希望你能够来买给我，这是做宣传，它不一定和这个有关系，但是。啊，
做广告
啊，做广告，对，你可以做广告，我可以站起来做广告，对不对？说的天花乱坠啊，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中国人以前卖药的，他这个药什么都可以治，男人病、女人病一样治，老人小孩一样治，最后还加一句啊，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。你说和西方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腿疼治腿，这头疼治头嘛。你什么是什么无病？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。这是什么药玩意儿？谁敢吃啊？哎，他就宣传起来，他自己吃过没有？他不给吃过。 啊，这是做广告。谁让传福音这传怎么传的？还不是真做广告，不是这种嘴巴讲，而是用生命来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改变人生命的神，是爱我们的神，去证明他的爱是真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非常不同的一种的观念。大家以为我站在这儿，我讲一篇道，啊，大家的感动得不得了。不是，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证明我们所信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改变人生命的神。不是去和人家辩论，不是要去说服任何人，让你来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，这是神他的一个计划，了解？是神就是精心的设计，不只是人犯罪，你知道吧？还有谁犯罪啊？谁呀？
天使
也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告诉保罗说，天使犯罪，神也为他应许，这是保罗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人，有个亲戚，我见到他说，他还不信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信，他说我有个问题，我问遍了所有的基督徒，包括牧师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什么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不信。哦，我说，请问你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啊，他说，魔鬼比我们还聪明，他知道他将来的结局，他为什么还这样做？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回答的。我说这个，你大概没有问几个传道人，我相信很多传道人都可以回答你。啊，为什么魔鬼还在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不一定是对，但是最起码有这样一个道理。他不知道悔改，他不能够悔改，没有这个能力悔改。你们想到这个？真是可能性，他不能够，他就是没有这种能力为自己的罪哦。这个是神所赐的一个能力，赐给人类的。所以为我们预备救主，当我们可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被感动，为我们的罪懊悔，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，让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。但是魔鬼不能啊，他听了以后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啊，有没有相信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精心的设计让人去传福音，这个不是一个偶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责无旁贷，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天使，不是一个异象，不是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。第三个，差遣是神的恩典啊。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，赐给他的儿女。这传福音是个属灵的福气，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苦差事，一个物来传福音。受差遣的这是一个福气，你能够看到一个人能够从罪恶里头被拯救出来，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头被拉起来，哇，你的心 路加福音十五章也能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得救，在天使的面前要为他欢喜快乐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得救，在天上要为他欢喜快乐。如果你领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他得救了，将来你在天上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哎，弟弟兄，好久不见了，啊，呀，都是你在这儿啊，你在天上看到你带领他来信主的这人，你心里面有多么高兴？这种的福气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吗？这是神特别留给他儿女的，这是神留给他儿女的，是我们的福气。所以我们被差遣，不是一个受苦的事情，而是一个蒙福的事情。好，讲完这个，我来讲。主差遣的十二个使徒啊，主差遣十二个使徒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圣经，请。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，制服污鬼，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，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，什么都不要带表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落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
这一段里面讲到，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，告诉他们出去传道，传悔改的道啊。那么，并且告诉他们很多的话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。从第七节的上半段来看啊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是耶稣差遣他们，是耶稣是主动，耶稣是主人，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计划差遣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有一天我们被差遣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谁是主人，谁是仆人。我们永远是仆人，主耶稣永远是主人，他差遣使徒出去，所以耶稣是差遣的主。第二，耶稣是赐能力权柄的主。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要带着超人的能力和权柄，让疾病、让污鬼都能够服从他们的命令，治好病人。这个权柄是谁给的？是耶稣给的。所以他是赐能力权柄的主。没有这个能力，传福音是很难的。啊，你说我很会讲，我讲天花乱坠啊，顺口开合这些东西，我会讲，这个不在乎你的口，这个口才。神拣选他的仆人有他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摩西神拣选他，他推辞，哎呀不行，我也不会讲话，我羞，很害羞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但是神说怎么了？他说我要的就是你， 你不会说吗？我找亚伦来帮你说。但是选的还是你。所以神选他的仆人有些的原则。那有一天神选到你，你不要推三推四，真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拣选我。神拣选你，他必定要赐给你能力，赐给你权柄，叫你能够可以去传福音。你相信这话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赐能力权柄的主，他给这十二个人，包括犹大在里头，有着的医病赶鬼的能力。第三，耶稣是供应的主。这第八节啊，你可以看看第八节，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，不要带食物和口袋。这口袋不是那个要饭的那个布袋啊，那不是，就是他们行路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那个箱子啊，就是把东西装在那个口袋里头啊。你不要搞错了，就是你们喜欢不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啊？对，这笑话，把那个里面有几个口袋，带着口袋要饭的人带出来，他不是这里头，腰里头腰带里头也不要带钱啊，这是他们习惯把那个铜钱放在这个腰带里头，不让带食物，不让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。什么都不要带，啊，也就是说你只要带一个拐杖，在路加福音、在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事情，那记载说略有不同，但是如果你去仔细去查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带一根拐杖就可以了，就穿鞋只要穿一双鞋，你不要带好几双鞋。啊，预备着，就不要穿两件褂子。这是有些人南方人就不懂这个，穿两件褂子，这是织外衣啊，袍子啊。这个犹太人他有内衣有外衣啊，这外衣很重要，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当被盖着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出门了他要多带一件衣服。他也不要，你就穿着你这个衣服就行了。又对他们说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进了人家家就住在那儿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哇，讲了这么多事情，给这些门徒一个原则，当你蒙差遣的时候，你要抱着一个心志，我出去是主耶稣基督差遣我出去，我的一切他要为我负责，你不要担心啊！人生最重要的，哦，在这四个条件：衣食住行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他说你只要穿鞋，不要穿两件袜子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双鞋一个袜子就行了，这个衣裳解决了。啊，你不要带两个皮箱什么啊，这不是去，他就去那个。食，你不要带食物、带口袋，不要带钱。哎呦，好多人担心钱，这路上肚子饿怎么办？啊，这不让带食物，不让，你不要怕，神要负你的责任。住，你就住在爱神的人的家里头。中途不要更换啊，直到离开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今天我住在张家啊，那饭也马马虎虎，那床也蛮硬的。忽然李家来请，哎，我不是到我们家来住，我刚刚买的新房子，你瞧我太太又是会炒菜啊，你看以后那个这下你家看的更舒服一点。所以这个张家说，对不起啊，我。今天晚上我到你家去住，耶稣说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有人招待你，你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不要还，一直等到你离开这个地方。哇， 给我们立下很多的一个规矩，对不对？要这样说，你不要担心人衣食住行这些事情，这世界上事情谁要问？他差遣你，他要负你的责任。感谢主吧，啊，感谢主。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，完全要在神的供应，工人们生活很有，这是神差遣给他们的一个原则啊。对，神耶稣基督是供应的主，下面耶稣基督是审判工作的主，在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，在十一节怎么讲，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亲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拨上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哇，这样听起来好像耶稣很凶猛啊！你不听我，我出去的时候把尘土拨下来啊，你拨给你看，是这样子吗？他不是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，当他们走过外邦人的地的时候，离开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他很痛，这表示把这个外邦人的污秽不带入神的家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。当一个人拒绝神的福音的时候，你要为这个人祷告，要告诉神说，神啊，你所托付给我的我都做到了，我已经把当讲的我已经告诉这个人了，现在我把他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求神怜悯他，拯救他。我们不能改变人的灵魂，我们不能够给人新的生命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传，只是传，把福音讲得清楚，让他明白神是多么的爱他，剩下的要让神自己去工作。他如果坚决不相信神，他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，神会对付他，与我们无关。连保罗说的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中间有世上的灵魂，就与我无关。我已经尽了我的心，昼夜为你流泪祷告。如果你们还硬着心不肯接纳，这是你的，不是神不爱他，不是我们不爱他，而是这个决定还是要这个人自己要做这个最后的决定。所以告诉这个人，告诉这个使徒们，你不需要担心，也不需要难过啊！要告诉他，审判是我们工作有没有做到神要我们做的，这个是神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负责的啊！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讲到施洗约翰被杀的这个事情，施洗约翰。他做这个主的先锋，传悔改的道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这个被这个希律王杀掉了，因为他责备希律王，他有不道德的行为，他娶了他的弟媳妇，然后这个弟媳妇也就是他的这个侄女啊，不是同一个母亲呢，就是侄女的 half niece， 这个 half niece 他的侄女又嫁给他弟弟。变成他弟媳妇，他弟媳妇又和他弟弟离婚，他和他太太离婚，他又娶了他的弟媳妇，所以这一家人乱七八糟。施洗约翰就责备他，不可以这样。屡次责备，所以他知道约翰是一个神的一个仆人，他把他关在监牢里头，就没想到他太太就是这是要求他的女儿跳舞，也要求你们自己去看，没有时间不够啊，就把他杀死了。他心里面很愧疚，以为耶稣就是 这事实还不火啊？为什么讲到事实还和我们共产性有关呢？就说有的时候要付上代价的，甚至把生命都摆在鸡蛋上，不错了。有的时候是不太下去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不是谁向你要什么，这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为他摆上我们自己。因为将来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，神要有赏有罚，在那个时候他要把那个荣耀的冠冕要赐给你。你想一看，为神工作的这许多的仆人有多少个是殉道的？11个使徒里头有几个有好结果的？唯独殉道啊！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，有许多这个外国的宣教士为主摆上多少代，好几代都葬在中国，甚至坟墓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他们就这样子把他们的生命为中国人摆上，不错，会有一些的代价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将来耶稣在审判人的时候，他是赏赐的主，还要报偿你。感谢主啊！这是12个使徒，同时呢，主也差遣我们，在约翰福音21章21节那地方。耶稣说，天父怎么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而这个话很显然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19节20节，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看到那个门徒，给他们说啊，你们要去到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命令，交给你们的命令，都要交给他们遵守。我要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我们知道这是大使命，这不只是对门徒说的，而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说：“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他等候在耶路撒冷，领受圣灵。你们从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对那个十一个使徒说的，当时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看着耶稣升天，是对所有相信他的人说的。让我们主也差遣我们，让我们去为他传福音。这个《以弗所书》4章11节12节，还有这个保罗也是讲到，神所赐的教会是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是神特别恩待教会，赐下这样子的属灵的恩赐。有一种人是传福音。所以这个传福音的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啊？有一点点区别。这个地方是指的全世界 全职的专门去传福音的这样子的人，你好像格里汉牧师，他就是传福音的啊，好像很多的宣教士，包括我儿子，他们是传福音的，他把自己的一切放下，专门去传福音。那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有其他的责任，不能够把我们的一切立刻马上放下，但是我们是远蒙的呼召，远蒙的差遣，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情形，但是同样的一个差遣，说你们要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工作的那个深度是不一样的，深度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讲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进了城。他前面一句告诉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还在这边等，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要等着你们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个叫我们等候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充满。因为没有神赐给的能力，我们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，不过是嘴巴讲一讲而已。我们必须要有从圣灵得知能力。说那好，我传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圣灵的能力啊，但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到了吃圣餐那天，他都不吃，哎呀，完了以后，有人报告给牧师，说这个人他今天都不吃圣餐。牧师一直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领圣餐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我这个礼拜犯了罪，所以我有罪过，不能带着罪吃圣餐。”牧师说：“他不是，你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是可以两边倒，对不对？你不应该带着罪吃圣餐。”你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认清你的罪，然后吃圣餐，而不是说我有罪我不吃了，就这样子了。我们没有圣灵同在，我们要向神求圣灵的同在，我们要洁净自己，让圣灵来住在我们身上，充满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可以去传，而不是说我没有圣灵。不要往那个积极的方面去抓下啊，那是这样。所以他说你们就必须能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必然带着能力，然后有一个一定的路线啊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到底下，这是什么样的传福音？不是一下打起包来说我要到南极去传福音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叫你到中东去传福音，他不必是这样子，除非神这样子招呼招你。第一个，你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叫这个人定要送你，现在这样传。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？在犹太人，犹太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熟悉这个，这以色列的地图吧，啊？这是大海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犹太全地，犹太，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他认为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们不喜欢撒玛利亚，所以走路都要走到约旦河外边，不经过这撒玛利亚，啊，撒玛利亚从这边到这边，不经过这撒玛利亚，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经过撒玛利亚，和这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那是特别 特别经过为了这个富人的缘故，耶稣基督特别走过那地方。所以怎么传？先在耶路撒冷传，然后在犹太全地传，然后包括撒玛利亚，然后到整个的世界，他是这样传，告诉他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，都有自己的犹太全地，都有自己的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全世界。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好像我们耶路撒冷一样？休斯顿是不是好像我们犹太全地一样？整个的美国可以说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吗？然后基督和全世界的，想到我们的亲人，是不是我们的撒玛利亚？我们的这个耶路撒冷？想到我们的中国，是不是我们的犹太全地？哎呀，每次想到中国，心里面难过啊！不管是在大陆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在香港也好，在东南亚也好，那些拜假神、拜偶像的人，多余基督徒，他们拜得这么虔诚，不知道耶稣是多么爱他们，把他们生命浪费在拜偶像上，好可怜！你看那些拜偶像的人，好可怜，他拜得非常虔诚，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们。并不是明天就要回中国，不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在这个教会里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一步一步一步，但是我们的心要放在地基，不要放在地基，把地基放在哦，所以能力的源头是圣灵的同在，没有圣灵。所以我很感激林牧师啊、林长老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从圣灵的能力啊，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应用在我们传福音上是非常有用，对不对？起好睡，然后照明眼睛，这是一个得能力的一个过程。你不要忘记，事前事后事中都要祷告。耶稣的祷告，保罗的祷告，啊，甚至保罗说：“你们为我祷告，叫我讲整个福音呢，都讲得清楚，让人们听得明白。”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祷告，对不对？顺服。如果有一天神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？你不要和谁 argue， 你不要和谁和他辩论，你辩不过他。年轻的瑞郎啊，问他要和谁辩论，最后输给谁呢？你要顺服，谁说你去，小凯先说去。哎呀，当我儿子打行李的时候，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山西在什么地方？太原在哪儿啊？就这样就去了，带着三个孩子，顺服。我先说，太原就是你要去的地方，不要和谁争辩了，赶快去吧。感谢主，他们的父亲比我们更大，他经历什么比我们更深。等候，不要自己很忙乱，说我要去， 要等着神为你预备路，为你开门。在祷告里头，你确定这是去的时候，你不要犹豫，但是不要芒种和装备，要装备自己，预备自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不是说我在中学的时候碰到一个人，我劝他信耶稣，他是老兵，退役的老兵，他说我相信三民主义，其他什么都不行。哎呀，当时我讲得我哑口无言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今天他碰到我，说他倒霉了，我要把他抓住，给他讲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把神的大爱讲给他。三民主义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，你信，我也信三民主义，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够拯救我灵魂。我们除了这个肉体以外，受皮囊以外，还有灵魂要去见主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拿你的三民主义去见主吗？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多爱你吗？他为了你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，我要赦免你的罪，我要拯救你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回到家乡的去见我们的父亲母亲，见我们的亲戚朋友，以前的同学，你没有去之前，你要先准备装备自己，把救恩是什么东西要先准备好，把自己的见证要准备好，因为你的见证是最感人的见证。所以你要准备好，人家问你信耶稣，信耶稣干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信耶稣就信嘛，你这证不是他的。这个你不能够让他明白为什么信啊。但有一机会，我和刘华姐妹谈起来啊，他感谢主，他也感让我受感动。他回国内的时候，他和那个汽车司机，那个经理的那个汽车车司机在聊起来，向他传福音。他准备好了，他随时把这神的救恩讲给他听，就是要这样子啊。要先准备好，要装备自己，把这些都搞清楚。别人问你，别人用小彼得说的温柔的话，不回答，要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哎呀，时间到了，不可以了。你在二十六章八节里头讲到，他恨你一下，你再恨你一下，然后又听到主的声音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们施呢？”以赛亚说：“因为他们困苦伶仃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受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那个是叫干嘛的？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是，我们今天看还有多少我们自己的中国同胞说。还不知道救恩，还没有听过救恩，我们怎么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说啊？我享受神所赐予的一切。 这个策略就已经把世界地图画了一个10×40的一个窗户，你就为了 10×40 window， 你就为了10×40，这个优化就是世界最后还没有传到福音的那天，就是把中东、把中国、把纬度40度、经度哪是经呢？这是纬，这是经，对不对？40度
反了，
10度这样子，40度这样子，10度，40就是长方形那个窗户。这里面的人就是世界基督徒最后要去得到的地方，包括中东，包括中国。今天我们在看很多已经到中东去传福音，很多已经到中国去传福音啊。我们亚洲的基督徒有一个意向，就是要把救恩带回以色列，因为救恩从以色列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对不对？从那边啊，本来保罗要到东边来传福音，但是圣灵不适合他，所以他就往西边到马其顿去。所以这个救恩呢，从西边传，所以传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最近的。但是我们东方的基督徒，包括中国的基督徒，感觉到这个呼召，要把救恩从中国再传回以色列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做准备，要怎么把这个传回来。这个韩国的基督徒也是抱着这样子同样的一个心情，哎，我想把它传过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里面说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定要得救啊！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，但他没有听过，他怎么求呢？如果没有人传，他怎么听？如果没有人奉差遣，他怎么去传？所以保罗问了这么一串逻辑，这个逻辑。假如你可以求神的灵得救，但你从来没有听过，你怎么求呢？但没有人告诉他，他怎么听呢？但如果人没有奉差遣的，他怎么去传？罗马书第10章。所以你看，传福音是多么的重要，受差遣是多么的重要。我找了一首诗歌，就是我一个诗歌，叫做《给我一颗中国心》。很多人说你会唱这首诗歌，也许有很多人没有听过。这首诗歌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？137篇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把这个137篇你看看。137篇。他说第一节，他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不与我所最喜恶的，情愿我的舌头去与上堂。当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想到那些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的人掳去，坐在那个外国人的地方，坐在河边休息。你想那些人耻笑那些以色列人，哎，唱一首西安歌给我听吧。哎呀，这些人听了以后哭泣。 起来，想到自己的以色列人，想到自己的家乡，想到自己的同胞，哎呀，给他们就写一首诗歌，非常感动吧。我们想到我们的中国多灾多难，真正享福的日子没有几年，大家都是这样子苦哈哈的过来，这个生活的苦是一回事情，但是灵魂的失丧比任何事情都更紧急。参谋长的同胞没有听到福音，我们在这个外国生活安定，我们都忘记我们的中国，